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空中神学院第一系列基要真理课程的第十二课。亲爱的朋友，上一课张老师谈到了罪的定义，诗篇五十一篇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既然了解了罪的定义，又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那么接下来的信息就更不能错过了。来，我们听罪的结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感谢主，我们又在一起上课了。今天我们仍然要讲解有关罪的问题。上一课我们谈到罪的定义，还记得我们从圣经中以及耶稣对罪行的解释中知道了有关罪的定义以及对不同的罪行的认识。接着我们从罪的起源中发觉到世界肉体的引诱以及撒旦的诱惑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从人的理论中去了解罪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思想及行为，引爆了罪行的发生。最后我们从罪的类型中发觉到原罪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但感谢爱我们的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对于本罪，我们还得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保守我们，不至于跌入罪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至于永不得赦免的罪，我们必须在言语及行为上谨慎自守，同时更要小心分辨，才不会出差错。今天我们接着下来就要集中精神来探讨罪的后果。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它的内容包括了罪的结果、罪的影响、罪的惩罚、罪的归于、罪的预防，以及信徒如何对付罪。让我们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同心祷告，祈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教导，让我们对罪的定义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恳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使我们有聪明智慧，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罪的结果我们可以分为四方面来谈。第一点就是与上帝隔离，人犯罪以后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处在堕落的地位，远离了上帝，心中充满了罪恶感， 躲避上帝，失去了上帝的喜悦，活在上帝的义怒之下。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不再和他们有亲密的交通。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死亡。圣经中提到三种样式的死，第一样就是灵性的死，因为他们失去了上帝圣洁和公义的形象，远离上帝，整个的本性已经完全败坏了。第二样就是肉体的死，他们会由于各种疾病和苦难而导致身体的死亡。第三样就是永远的死，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这么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这个永远的死呢，是因为他们活在永刑的咒诅之下。第二点，我们会与自己隔离。人犯罪以后，自己成为罪的奴隶，活在罪恶之下，无法抵挡罪的污染。人故意不对上帝尽责，而且时常违背神圣的律法，体贴肉体而与上帝为仇。人的肉体和心灵不安，饱受痛苦和忧愁。人逃避现实，不肯承认罪的存在，自欺欺人。第三点，我们与人隔离。人犯罪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例如，人无法去爱人。亚当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把一切的责任都归罪于夏娃，他变成自私自利，无法爱他的妻子，当然他也无法体谅他的妻子。人与人的隔离的结果，造成人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如此一来，价值观就颠倒了。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我们也不把女人当女人，不把男人当成男人，所以就出现了同性恋。第四点，我们与土地隔离。土地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咒诅，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要增加耕种的困难。今日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任意的砍伐树木，造成沙漠的面积越来越扩大。近来北京面对风沙的吹袭，也是显出了人们破坏西北地区的土地引起的。接着让我们来看罪带来的影响。堕入罪中对我们有极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亏损。第一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是罪对我们影响的要害。我们与上帝关系上的破裂，危及我们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上，罪对我们有严重的影响。第一点，罪使我们不配活在上帝的面前。当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具体地表明了我们在灵性上与上帝的隔离，表示我们已在上帝的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已经不能自由地享受和上帝密切的相交。对于堕落了的人，上帝的面前已经成了恐怖可怕的地方，回伊甸园的路已经被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着。这发火焰的剑象征着一个极可怕的真理，就是上帝圣洁的震怒。他对落在罪中的人，那种出自他本性的积极抵抗和敌对，在上帝的震怒前， 人类其他一切的恐惧都只不过是噩梦而已。与我们必须面对上帝震怒的事实相比，我们其他任何需要，无论如何紧急、深切、广泛，也都显得无足轻重了。第二点，罪使我们不能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虽然仍旧是掌管我们的主，上帝依然向我们发出召命，吩咐我们遵行他的命令，但是我们却已经没有能力对他的召令做出真正的回应。我们的意志已被罪所奴役，我们受了罪的捆绑，失去了自由地顺服上帝的能力。第三点，罪使我们在上帝的律法前成为不义。我们既不能顺从上帝的旨意，不能遵行他的律法，也就被置于律法的咒诅之下，被律法定为有罪，承担违法者所自取的罪疚。第四点，罪使我们失去对上帝话语的领受力。上帝借着受造的万有，借着人类内在的道德律，借着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和新约中的教会，更特别借着他圣经的道和他道成肉身的儿子，向我们多次地说话。但是在罪中的人所听见的，顶多不过是足以使我们对自己的不幸无可推诿而已，并不足以将我们真正的领回到上帝的旨意和道路。最终于是使我们陷入了对上帝茫无所知的状态中，使我们不能领会属圣灵的事。第二方面，我们与灵舍的关系。我们与上帝关系之破裂，直接影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叛逆上帝之后，亚当将自己的过错完全归咎于夏娃，而该隐谋杀亚伯之事也接着发生了。反上帝就是反灵舍，在反叛了上帝的人眼中，灵舍不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威胁自己的陌生人和仇敌。罪带来了纷争，使人类产生种种重大的分歧，种族间的歧视、成见和敌意，国际间强权的抗衡，社会阶级的斗争，贫富的悬殊，人类各种的团体，无论是教育性的、民众性的、社交、娱乐或是宗教方面的，无不因罪而产生内在的纠纷，家庭因而破裂，教会因而分裂。灵舍所带给我们的威胁，驱使我们设法结盟以求安全。矛盾的是，我们尝试投入各种并不理想的联盟而委曲求全。罪带来剥削，使我们利用灵舍，我们利用灵舍来抬高自己，来支持自己的软弱，来为自己的奸计恶谋辩护。我们将自己的挫折、苦闷和犯罪感归罪于灵舍，利用灵舍作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我们甚至光明正大地用有形的暴力、身体或心理上的强暴来剥削灵舍。男性历来辖管女性，利用女性，剥夺了女性的基本尊严和她应得的平等待遇。甚至当我们爱灵舍的时候，我们也祈求得着回报，我们是为了收获而付出，我们的私语其实就是索取。我们与灵舍的关系的破裂也带来了恐惧，我们恐怕自己的真相被揭露，恐怕别人看穿自己懦弱、罪疚和卑鄙的丑态，因此 我们一方面为自己塑造假冒的形象，我们戴上了假面具，借以掩饰我们自己的真面目。另外一方面，我们则在别人的身上加上许多的标号，将别人分类，将人划为类别或号码，某一个档案，某一个学生，某一个经理，某一二人等等，借以消灭别人对我们的威胁。我们与邻舍之间的分隔产生种种不良的后果，惯性的诸多误会就是其中极痛苦的一个。误会不但难以避免，也难以消解。就算是双方真诚地愿意彼此认识，坦诚相对，都不能例外。第三方面，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最形成人格的自我反叛，使一个人自己与自己作对，是存于一种内在的征战和分裂的状态中，而发出痛苦的呼喊。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失去了清楚的方向。我们对自己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常受着无数自相矛盾的冲动所驱使，这蓄而产生自己欺骗自己的现象。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认识，使我们与现实脱节，使我们为自己设立不真实的标准而活于自设的虚幻世界中，使我们或陶醉于自我崇拜、自我理想的梦境中，或陷入自我定罪、神经过敏的病态中。我们没有能力对自己做准确的评估，也因此不能将万事交付上帝，而让他做我们的判断者。内在的矛盾也带来了羞耻，使我们不能自由自在地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本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属于他的，但是这个罪却使我们不能接受自己这样的身份，因而剥脱了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接受的能力，使我们对自己感到羞愧。这些自我矛盾的种种表现，在人内心中产生了一种忘不了、驱不散的不安。堕落的人已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就好像以赛亚书57:20-21所说的：“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我的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第四点，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亚当的犯罪使自然界也受到了咒诅，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从此失去了和谐，大地受到咒诅，出现病态，土地贫瘠，沙漠面积日渐扩大，有时长期旱灾带来了米粮的缺乏，有时雨季又带来洪水摧毁无数的农作物，还有风灾、地震，许多的说不出、料不到的天灾随时出现，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人类躲也躲不了。人也开始变得自私自利，不再是管理自然界，而是不断地利用自然界。我们随意砍伐树木，铲除植物，开荒，建物，建工厂。工业的浓烟污染了天空，工业污水使纯净的海洋、河流也受到污染。随意捕杀海里的动物，使动物们面临绝种的威胁。我们不再爱惜大自然，我们漠视宇宙的价值，我们利字当头，只图人类的享受，最终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人类自己了。第五点，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创世纪第2:17 3:19告诉我们，罪使我们失去了永远的生命，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变成有限的。此外，我们又必须面对死亡，因为我们出于尘土，有一天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将归回尘土。因此，我们的人生计划，我们的理想，都受到了有限的生命所约束。正因为人生的短暂，许多人宁可追求物质的享受，肉体的享乐，而不愿让人生空白的度过。反正人生短暂，又何必劳劳碌碌？此外，又有许多人拼命的赚钱，使命的赚钱，他们想在有限的生命中赚取无限的财富，希望在短暂的人生里能够抓到一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生命的限期也令我们产生了忧虑，死亡的阴影使我们想到自己的渺小无能，更揭破了我们自命不凡的愚昧。因为我们无法得胜死亡，我们只能无奈地看着他支配我们，这是我们的罪应得的工价。接着让我们来看罪的惩罚。惩罚的目的就是上帝为了伸张公义，所以他必须惩罚罪人。上帝乃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对罪人的作为加以惩罚。在约伯记第34:11，约伯记34:11，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诗篇62:12，诗篇62:12，上帝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耶利米书9:25，耶利米书9:25，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彼得前书1:17，彼得前书1:17说，上帝会按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接着让我们看惩罚的对象。第一，对未信徒来说，记载在启示录20:15，启示录20:15，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可见不幸的人罪还未得赦免，所以他死后必要在火湖中永远受苦。第二，对犯罪的信徒，约翰一书1:6，约翰一书1:6，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且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可见罪使我们与上帝的相交中断。第二点，我们会失去喜乐。雅各书4:9，雅各书4:9，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忧闷。第三点，我们行在黑暗中，约翰一书2:10，约翰一书2:10，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第四，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雅各书4:2-3，雅各书4:2-3，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第三，对持续不断犯罪的信徒，这一类型的信徒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后果，譬如说，他们会面临一些特殊方式的惩罚。希伯来书12:5-11，希伯来书12:5-11指出，他们要接受天父的管教，因此他们心中觉得愁苦。哥林多前书11:30，哥林多前书11:30，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他们会被逐出教会。马太福音18章17节，马太福音18章17节说，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哥林多前书5章13节，哥林多前书5章13节，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三，他们会面临肉身的死亡。约翰一书5章16节，约翰一书5章16节，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大类，就是罪的归于。归于的意义就是将某些东西归算到某人的身上。在旧约中的例子，利未记1章3到4节，利未记1章3到4节描述了以色列人若不遵守律法规定礼仪而献祭，他们的罪就归于祭物，人的罪可得赎。撒母耳记上22章15节，亚比米勒求扫罗不要将罪归于他和他父的全家。撒母耳记下19章19节，示每求大卫不要加罪于他们。从以上的经文显示，不要因某件事而将罪归于某些人。诗篇32篇第2节，大卫因为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的，他因而感到喜乐。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罪的归于是指某种程度的参与，不是单单指影响。新约的例子，罗马书5章13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保罗在这里指出，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即使违反某些规律，也不算为有罪。罗马书4章1到3节，雅各书2章23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和雅各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亚伯拉罕相信时便蒙上帝算他为义。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死使上帝得以不将人的罪归到人自己的身上。腓利门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要求腓利门把他的奴隶阿尼西姆的任何债务都归到保罗的账上，保罗会带他清还欠款，这是归于例子中最完美的一个。接着让我们来看归于的分类。圣经中记载了三种最基本的归于。第一类，记载在罗马书5章12节，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亚当的罪归于了整个的人类。第二种，就是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24节，耶稣被挂在木头，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从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人的罪归于基督。第三种，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义归于了信徒。接着我们来看看对罪的预防。信徒还没有犯罪时应当怎样预防？有道是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对罪的预防是刻不容缓的事实。上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原则，我们应该接纳并且应用。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话语，诗篇119篇11节，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可见我们时常谨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抵挡撒旦攻击的最佳武器。再看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战胜了撒旦对他的试探。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耶稣基督的代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告诉了我们，耶稣长远活着，坐在上帝的右边，天天替我们代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也告诉了我们，耶稣为彼得代求，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耶稣替门徒代求，使他们能够脱离那恶者。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内助，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依靠圣灵行事，使肉体受到圣灵的控制，将肉体的邪情私欲全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过得胜的生活。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圣灵渗透万事，圣灵渗透万事，又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分辨善恶。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他们的心窍细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圣灵帮助我们的灵命成熟，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分辨好歹。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可见圣灵带领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第四方面，我们可以以信心倚靠上帝。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切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上帝的信心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认识撒旦的诡计，揭穿他的真面目，又可以防备他对我们的攻击。凭着信心，我们才可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接着让我们来探讨罪的补救，信徒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个罪。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诗篇三十二篇五节，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节，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第二方面，信徒要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离绝他。第三方面，信徒必须恨恶罪恶。诗篇九十七篇十节，诗篇九十七篇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灵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第四方面，信徒必须远离罪恶。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三章二十六节，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屈服于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第五方面，我们要境界不做，就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二节，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第六，信徒要谨慎畏惧。诗篇四篇四节，诗篇四篇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诗篇三十九篇一节，诗篇三十九篇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第七点，我们要与罪恶抵挡征战。雅各书四章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罪所带来的后果是那么的严重，是我们面对上帝的惩罚，甚至面对死亡。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小心的论清楚。但是感谢主，他总是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感觉到前无去路时，他总在这适当的时刻为我们开一条生路，让我们能绝处逢生。亚当遗留下来的罪他亲身担当了，使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污得以洗清，罪得赦免。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不要再犯罪了，否则我们会面对另一场的惩罚、审判，甚至死亡。从刚才我们所讲的，从罪的预防中，我们学习到四方面的功课。第一点，我们必须谨记上帝的话语。第二点，我们要依靠耶稣的代求。第三点，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内助。第四点，我们要以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们，你们此刻的心情如何？你曾否经历罪得赦免的喜乐？你是否面对罪恶的攻击，不知如何应对？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们必要的帮助。我也恳切地请求你思考以下的问题， 好好的作答，同时把你的答案记来。我的问题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罪的结果是什么，请你分享。第二个题目就是罪所带来的影响，你能否列数？第三个问题，谈谈你对罪的预防的体会。请你把答案写好，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